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欢迎收听这个我不推。
等一下，我觉得我可能会打个喷嚏。
好，要闲话。我觉得你这样子是在乱用闲话这一个词。好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告诉你，今天发生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是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台湾总统吗？
不是，这个是意料之中嘛。如果没有选上， 我告诉我们真的是要如丧考妣，好吗？ Okay. 是我终于真的拿到驾照了。你知道这件事情，我内心其实一直就是很惶惶不安，因为呢，我们那时候在说显化那集的时候，是有说到说，如果就是我有拿到驾照的时候，这集就会播出嘛。
对。
那其实，在播出的当下呢，我根本还没拿到驾照，因为我们急速调动的关系，所以那集提前的一个礼拜播，我根本还没考试。然后，所以播出的时候，就有听友来问我说：“所以瑶瑶，就是你拿到驾照了，恭喜什么之类。”我就说：“啊，其实我还没有拿到，我根本还没考试，因为节目调动的关系。”那他就说：“所以你现在是在帮你自己做，对，帮自己显。”会拿到驾照这件事情吧。我说某个方面来说应该也是这样子吧。对对对，所以我今天就是终于可以很大声跟大家说，哎，我终于真的拿到驾照咯、
yeah,
对，太开心了。
没错，我已经准备要安排一趟可以去开山路的旅程了。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还要再慎思一下，毕竟我是新手上路，一下就要开山路嘛。
好的，没问题。
对，那我们想说呢，今天就可以从我考驾照这件事情来聊聊一些我们在、这算体制外吗？
体
制外
的
考试，对这件事情。那我想要先讲，就是我为什么想要考汽车驾照这件事、因为其实你那时候很早，我在出版社的时候你就已经考了汽车驾照了嘛。
对。
而且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宿舍外面很常都会贴那个什么，多少钱保证考照，会来什么宿舍接送，然后带你去开车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我都觉得不屑一顾，因为我想说。啊，就没有需要用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会开车呢？我们一定是有需要用的时候才需要去学嘛。对，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要考，然后看到就是你拿到驾照了，我也没有想考，因为想说对，我现在就是用不到，因为我在台北不可能养一台车，我只会坐大众运输工具而已。然后直到就是我工作上呢，我们之前有一阵子的工作是很常必须要南北跑，我可能有时候人力精简的时候就只有摄影师跟我、那因为我就是我不会开车嘛，所以每次都是摄影师开车，然后我坐副驾、那我其实是一个负责企划跟联络的角色、所以我到现场话其实我也只需要讲讲话，那摄影师其实他还必须要去拍照或干嘛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什么事情都让他做，然后他还必须要就是专注的开车，我这样子是个人吗？
对，因为摄影已经是体力活了，
对，
你还让他这样长途开车。
对，因为他长途开车他也必须要专注力啊。
对，
那如果他因为就是太过度疲劳的话，然后到最后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是我们两个都会遭殃、
没错，或是工作做不好。
对对对 对、所以我内心就一直就是怀抱这种愧疚感。那在当时呢、因为我还没拿到驾照，所以我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好好扮演好副副驾角色，我绝对不可以睡着、我一定要好好跟开车的人聊天、就是扮演一个称职的副驾、或者是为他指路，这样虽然偶尔还是会指错路、因为顾问妹妹有时候就是有点难看的头嘛。
对，没错，这点你还蛮厉害，你在副驾从来没有睡着，我坐副驾的时候超容易睡着。
所以你比较常坐正驾驶。
对，没错，我想说我还是自己开好了。对人家很失礼。
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萌生一个，就是哎、我好像应该需要学会开车，因为这样才可以跟他换手嘛、就是轮流开车这样子、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想想，然后工作太忙了，所以我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去做，然后我们两个一直合作下来就是蛮多年的，之后我想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考了，而且我现在离职了，我一定要去考试、但在离职之后我真的太忙了，所以我就想说哎呀，这考照的事情晚点再说吧，晚点再说吧、但我想说哎、可是我在我的显化剧本里面已经有写到说我2023年又拿到驾照。然后我还不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再不赶快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真的拖太久，我怕我之后根本也没时间去做、或者是我根本也没有心再去做，我就趁我现在还有空的时间赶快去做吧、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报名了一间，就是我在、来工作室录音的路上会经过的一间驾训班。
对，
因为我就是查了很多的驾训班之后发现哎、好像都在什么河堤旁啊，或者是就是交通比较难到，可能要骑机车去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想说如果这样的话下雨天要去上课的话就很麻烦。
对，
然后我就想要一个就是我公车到、然后我就马上就可以到那个驾训班的位置、所以我就选的就是一个在、
就是、我家这边的这一
间，对，这附近的一个驾训班、然后就开始我的驾训班的课程。
哦，那这间你推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很看人、嗯、就是因为好像驾训班其实问题比较大的都是在教练，因为毕竟你
教练太凶
几乎都是一对一的一个课程、嗯、所以如果你的教练不适合你的话你其实就很难学好、嗯、那如果你的教练跟你的频率是对得上的你就比较容易能够学会嘛、嗯、对，所以那我的教练我觉得是还 OK， 虽然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其实他走进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说拜托拜托不要是他不要是他不要是他，嗯，就真的是他
我就跟你说宇宙不会分辨那个要或不要他只会听到他好好那这个教练就是搭配给你的，
对
你要看到另外一个你想要的然后说我希望他是我的教练，
有啊，我有内心想说可以是他吗，他看起来比较年轻感觉比较好沟通，因为我教练看起来应该是有五六十岁，我想说只要有年轻的感觉就比较难沟通、嗯、我会紧张这样子，
你确定吗，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有很多想法跟我们不大一样特别是在政治立场上
你不要意有所指对我就是很紧张，然后就是那一天开始上课的时候，因为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会先让我们去模拟、
嗯、对对对，
转方向盘，然后是坐在一个很像驾驶的椅子上但不是在车上这样、嗯、然后转的时候他就一直说叫我手不可以打叉、嗯、就是因为我手就是在转的过程中我会两只手交叉，但是这样是很危险的、嗯、因为他说如果发生意外的话就逮急这样、嗯、所以他就说就是我就是要转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就换另外一只手去扶这样，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开过车的我们怎么会知道，就是很容易就是会这样、嗯、然后他就说我们叫我不要甩方向盘，我就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叫做不甩方向盘，因为那边的那个视转的这个方向盘呢它其实是很轻的，所以你很容易就是会有甩动的感觉、嗯、但他就一直叫我不要甩不要甩，然后后来他就有点生气，我想说看你这样就生气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合吗、嗯、但是那时候我想说毕竟我还是比较俗辣一点，我还是要以可以考到照为主，所以我对他就是有几分的尊敬这样子、嗯、就是说好好了解这样
真师重道，
对对对闻道有先后
嘛，对对对，
术业有专攻这样、嗯、对，然后直到车上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车上的时候实际开你就会发现方向盘根本就没办法甩，
对，
因为它就是其实是有一个阻力在的，
没错，
然后教练还会在那边考试说再甩啊再甩啊你看你有办法甩吧、嗯、我说靠北哦，我那时候就真的没试过、啊、然后就开始练习开车，那最一开始练习开车的时候就是原地直线然后跟练倒车入库、嗯、还有就是路边停车这样子、嗯、对，然后再就是练S 型，然后最后才会进到场内去练习考试这样子、嗯、场内差不多熟了之后教练就会带我们到外面路考，你那时候有路考吗、嗯、
我们不太记得好像没有
对你那时候好
像没有
还没有路考、
欸、对对，那时候我们都是主打原地考照直接考过
哦对，我也是原地考照，只是说我还有一趟是要在外面路上跑的，
对，我们好像没有这个、
哦、
我们会出去练习但是没有路考、
哦、所以你没有出去练习哦，
对，我会出去练习但是没有路考、
哦、对，要经过这些流程之后才终于可以拿到驾照、嗯、但是因为我那一天考试的时候因为我原本不是都跟大家说哎，笔试很简单，我就是我背多本总是可以考过嘛、嗯、对、嗯、对，然后后来我开始写的时候他说哎，戴吉米去工厂说全家你干单然后那个钱的金额也差太多了，然后什么你要分是什么大客车然后货车、嗯、或者是你的速限要是多少，小客车的话你罚多少，然后你在平面道路还是在快速道路的时候、嗯、罚的钱又不一样、嗯、然后我说哇塞这下子不刷题是不行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在刷题这样子、嗯、然后一开始考的时候我真的都不及格，就是因为他是85分才过嘛、嗯、啊，我都一直在85分以下，有时候还是60几分、嗯、我说天啊天啊我等一下一试英语就毁在这个笔试我这个考试机器要直接就是被刷掉这样子、嗯、后来就练习练习之后就是有逐渐的变好、嗯、但是考前一天我还是超级紧张的、嗯、就是你知道我这还是那种很容易紧张的性格，虽然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过吧但是还是会很紧张，然后考前一天的时候呢我那天好像是2点多睡吧、嗯、然后因为我们对然后7点的时候就要到驾训班、嗯、所以我大概是5点就起来、嗯、对，我想说我要起来准备一下心情，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在翻那个驾训班的那个题库、嗯、我妹就说我还以为在考机车还是学车、
啊、
还在那边刷题本
好认真准备、啊、
我就很认真在那边看，然后就去考笔试、嗯、因为我们笔试是要到那个树林监理所
哦，要去哦，对对对对对，好像都是去监理所考，
就是到监理所那边考笔试、嗯、然后原本喜欢想说应该是可以100分吧、嗯、然后写完我还想一回去检查每一题，我一题一题检查这样、哦、哇塞，我平时刷题的时候是不检查、嗯、然后就就95分耶、欸、
哦不错啊很高啊
说好好随便好就有考过就好，
所以这样是错一题
两题，
错两题，
一题就2.5分这样、哦、对、嗯、然后我说好了好了至少考过，然后再来就要考就是场内考试、嗯、结果场内考试的时候呢你知道那天因为我原本看气温说最高温会到22度，那我根本没有就是注意那个最低温是到14度、嗯、所以我就一直想着最高温会到22度、嗯、所以我就穿蛮薄的、嗯、想说哎呀再来太阳会出来、嗯、就那天太阳完全没有出来、哦、所以我就一直处在一个手脚冰冷，然后那边因为驾训班就是会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平面，那风就一直灌一直灌，然后我的手就很冰，我想说惨了惨了我要没有手感、嗯、然后那天有 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就弄得我很心烦、嗯、我要上场之前我真的是整个就是一个心浮气躁的状态、嗯、对，但是我必须告诉自己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保持冷静。然后呢我就是要上场考的时候呢，因为 教练人很好，他问我说啊那你想要哪一道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三道考试这样、嗯、我就说那我第一道好了、嗯、对，因为第一道是一个最完整看起来长相最完整的一个驾训班的考试的车道这样子、哦嗯、开始因为要先做检查车底有无异物嘛，
对对对，
检查胎纹是否正常、嗯、然后我就这样检查一圈，然后那时候那个考官就是完全都没有讲话的、嗯、对，然后我上的时候就很紧张，我自己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系上安全带，然后准备要发动，然后就是要进行这步骤上说靠背我忘了要试踩刹车、哦那我惨惨的，我该不会没过吧、嗯、对，然后我就是很诚惶诚恐开，而且呢我是在练习到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嗯、我倒车入库开始会响了、
哦、真的、哦、
我前面几天都考得很好，就是练习得很好，但我不知道已经快越接近考试的时候我倒车入库反而倒不好了、嗯、都很会压管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照着教练就说什么、嗯、啊，你看到大概是你四指的位置、嗯、后车窗四指的位置，你就要开始就是方向盘打右打到底、嗯、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很困惑
我不知道什么叫四指的位置，
就是因为他叫我们看后车窗，反正他有偷做记号这样子。
哦、oh, okay.
对对对，因为驾训班常态考试都这样。
因为我距离考试太久，我已经忘记。因为我记得以前我考那时候不是有个垃圾桶可以对
啊？对对对，就是都会有一个东西给你对嘛。然后所以教练就叫我对四指的位置，但是因为我有时候就一直对不准，然后教练就说，因为通常你应该是平视的看过去，那你有可能有时候就是会头比较往后摊，然后所以你就变成你的四指的那个位置就会跑掉，
四根手指
四根手指头的位置、oh, okay. 这样就会跑掉。我就是要重新定位之后，我还是定不好。就每次都一直照教练那个什么右转到底，然后进去，然后一直压管，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头很痛，然后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说，哎、欸。考试这件事情就是倒车入库，虽然你要一次成功，但是他并没有说你在这过程中不能修正方向盘啊。
对啊，
对，就跟人生一样嘛，你总是可以就是看这边不对的时候就要稍微修正，不是硬要、嗯、就是明明就觉得这样子一定会错，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一定会压管、嗯、但是我还是你他妈的我就是一直这样给他开进去、嗯、然后所以就一直叫、嗯、对，所以我说诶明明我就是可以调整方向盘的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硬要给他开进去呢、嗯、所以隔天的时候我就开始修正我的方向了、嗯、然后就终于可以进去，我那时候就有比较安心一点，但是还是会紧张啊、嗯，然后呢我考试那天的时候、嗯、倒车入库果然又是很惊险的、
哦、很惊险就差一点点，
真的再差一点点就又会压管了、哦、对，但其实我平时练习练的最差的就是那个爬坡、嗯、你知道爬坡它启动的时候不是要踩那个油门上去吗、嗯、然后上去之后你要拉手刹车、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管着我都对不好的位置，我每次都对偏掉、哦、所以我每次上去的时候我都一定会压管，然后都一定会叫、哦、对，因为我原本想说我如果要70分过的话、嗯、我的16分被扣就是要留下被扣在这里、啊我这里就是对不准，但我想说哎、欸，怎么办，练习的时候已经开始变得连倒车入库都被扣16分，如果我这边再被扣16分的话
就过不 了
我就没救了， 对，后来我就终于可以对上，因为其实教练说这个是应该是最简单，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对不过，
对啊，为什么，
对，我也不知道然后反正我后来就是有逐渐对上，而且反而我 S 型还开得很好，就是我不管倒进去、嗯、就是开进去出来都很，对啊，嗯嗯嗯，就不懂，整个考完之后呢我偷偷看到我成绩76分、嗯、我如果再扣6分的话我就不会过、哦就因为我在开车前忘了讲试踩刹车、oh. 对，所以想说哦，喝你嘎仔哦。而且我们出去路考的时候我们又会换一台车，因为像我妹她在彰化考的时候、嗯、她在场内考跟路考的时候他们是开同一台车，
一台、嗯、
对，她只要考完场内然后就直接开出去考场外、oh. 然后我在新庄的这一个呢她是会换一台车，而且会换一台很新的车、oh. 就是那个整个操作起来是一个很棒的体感的车子、嗯、然后我就在去排队换另外一个考官的时候，然后这个考官呢是一个老人，然后就是好像一副就是希望动作快，然后他就说、嗯、来开始检查轮胎啊，看你车底有没有异物，我说哎、欸，这个是你可以告诉我的吗，不是我应该要自己检查的吗、嗯、对，然后他就沿途一直跟我讲检查上去之后，然后我就说调整座椅、嗯、然后调整头枕，然后系上安全带，就说好了好了发动发动，然后、啊、我要检查
那你真是有试踩刹车吗，
有有有，真的，而且不是，是他根本不在意我有没有试踩刹车、啊、他一直一副好像就说快点快点我们要准备考下一个感觉
可能他在意的是路上的表现
我不知道，然后我想说哎、欸，你这样子有点打乱我的节奏了但是我必须要听他的话嘛、嗯、对，你就开出去之后呢、嗯、就要开始是要先路边临停，就是在黄线临停、嗯、我才刚停下来而已，他就好了好完成可以出去了我都还没讲说路边临停完成，我还没说我们确认右后方有无来车或者左后方有无来车，这考官就一副就是要我快点完成这件事情、嗯、对、
okay.
然后我开车在路上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一直说什么来加速加速跟上前面那台跟上前面那台 所以就是考官就一直叫我加速跟上前面那台车。那因为我们在新北毕竟有很多产业园区啊什么的，嗯，因为我们隔壁就是新北产业园区的那个机捷嘛，
对对 对,
对，所以呢就是会有很多大卡车干嘛，嗯，然后考官跟我平时教练一样都一直叫我跟上前车，因为他说什么，嗯，如果我开太慢的话会就是打扰到就是
对啊
干扰到整个，
嗯，
对。但是我妹又跟我讲说你就不要管他们，你就是慢慢开就好，因为你重点是要拿到驾照。
OK，
我原本也是抱着说对我就慢慢开就好，可是考官在你旁边的时候他一直叫你加速，
啊，
你不可能不加速，
没错，
他就一直叫我跟车，嗯，跟上，所以你知道我时速都一直维持在五六十的状态下在开车，嗯，
可是五六十也没有很快啊。
对，你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是拿到驾照很久的
开车的人。
对, 对，我不是耶，欸，而且我是重点是要稳稳的拿到驾照。 对,
对，
他是一直叫我跟上，欸，
你们练习的时候是开什么二三十对不对，
嗯，如果你在场内的话根本就是二十而已吧，根本就不可能加油门啊。
Okay，
对，
说的也是。
然后我说你平时如果开40可能就是也是正常正常，
嗯，对。
可是你在道路上的时候因为太多大卡车会呼啸而过，嗯，且你还要变换车道，
嗯，
那你如果不快一点变的时候他们又叭叭叫这样子，
对,，
嗯，对，所以考官就是一直叫我跟上，哦，然后我就只好跟着他步骤做，然后就是到原厂之后就说好了好了可以下车了。那我说，哎，那我到底是有没有拿到驾照？
对，有过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但是我想说，他也没有说我没过，应该是有过吧。
嗯，
所以呢，我就进到驾训班的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因为要先缴300块的那个工本费要办驾照嘛，嗯，我就说，哦，我要来缴300块工本费。他就说，你确定有过吗？然后我就说，嗯，应该有吧。然后我就缴了300块。就是很担心说，嗯，会不会该到最后我去拿的时候就说，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驾照这样。但我今天去拿终于真的有拿到驾照，
赞了，
对，没错。就是历经了这样一番波折，
嗯哼，
但是我觉得我跟教练到最后上就是默契上是还是合得来，因为我就是比较会拉勒的那种，
嗯，
就是我会看他的眼色说一些应变的话，有时偶尔就是称赞一下他，嗯，就说哇你真的是很会开车，虽然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很正常，
对
对对，但是因为你讲好听话人家不会生气，
嗯，没错，对对 对,
對，所以他就偶尔在那个开车路上还会跟我聊他家里人的事情，
哦，是，啊，
然后或者是跟我闲聊一些无微不微的，他还会在那边说什么，哦，你开车呢就是要开在中间，所以是蒋中正啊，你不要左中堂或者是余右任，
好老，哦，
对，而且
这是什么老人笑话，
他还会在开车开太慢的时候跟我吟诗作对，什么
真的，
哦，花什么花落盛开蝴蝶自来，然后开始自己一直念一堆无微不微的诗词。然后我还必须要
人，
对对对，我还必须要配合，就是聊一下这样子。
哦，那你可以背《长恨歌》给他听。
你才会背，我要背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哦，对, 对，如果这个是我教练的话，我来跟他 PK 一下谁比较会背诗。
而且教练自从知道我是社会系相关科系毕业之后，他就很喜欢一直说啊，你们社会系都这样，就是很会很好变，啊，然后很爱吵架这样。
你确定不是法律系的吗？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觉得只要社科院的人可能都，
哦，对对对，没错，
一张嘴很烦这样子。
是的，是的。
对 ，anyway， 反正就是我很顺利的拿到我的驾照，
耶，yeah ，恭喜。
对
对，
那你那时候拿驾照的时候有经过什么样的波折吗？你好像都是晚上去练习，对不对？因为我记得就是每次在出版社的时候，大概六七点的时候就说，哦，
我
今天要对你要去开车。那我说哦，这么晚还要去开车，你真的是很有毅力。
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像我妈就是一个开车的女性嘛，嗯，然后她就一直觉得开车是必备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从成年开始他们就一直督促我要去考驾照。我本来也是跟你一样想法，想说我在台北因为我那时候骑机车然后也有很多公车可以搭，就觉得说哎，我好像不需要。可是那个时候呢我爸妈就是威胁利诱说只要你考到驾照我们就给你一台车。
哦，
那我那时候想说哇那我当然要立马去考啊。那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出版社上班嘛，那我就去看，因为我去的是那个辛亥捷运站后面的那个文山驾训班，因为那个离我当时住的地方最近，所以我就是看他说有那种专门给上班族去上课的夜间班，所以我就是报了那个驾训班的夜间部，
嗯，
对，所以我都是晚上在开车。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嗯，我们在新店上班嘛，然后下班之后我就立马骑机车就咻咻咻，然后就赶回到木栅在那边开车。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考试制度跟你还不一样，
对，
我们那时候是属于那种很简单就可以考过的，那个
比较容易，
所以我打从心里就是觉得我不可能没有考过，
真的，
所以我那整个过程我就都没有压力啊。而且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我妈可是号称什么文山小车神，文山小车后，知道我妈她的开车技术真的蛮好的，嗯，而且你看她多年这样接送我跟我妹上下学，然后在金华国中的校门口跟许多的家长就在争抢那个小小的停车空间，所以我妈开车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妈这么厉害那我也不可能差到哪里去吧。所以那时候我从头到尾都对我学开车这件事情很有自信。那这也要感谢我妹，因为我妹从我小学和国中的时候就一直跟我说她会梦到我在开车的梦。
Oh,
我应该之前有讲过这件事情，就是我妹就常常跟我说她梦到我在开车，所以我想说既然是这样那我铁定就是一个很会开车的人啊。对， 以那时候我应该就是下班然后就去开车然后这样应该持续我不知道我们到一个月那么久欸，然后就在某个周末的时候就去考试，然后那时候考试我考笔试的时候完全没有看那个课本，我就是上网写他的题库。
你没有刷题本？因为有时候那题库有可能没出到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题本，我记得我拿到的题本那个字体就是不是很好看，就是它是那个细明体，然后那个印刷就感觉好像有点跑版了，你知道吗？
可是几乎都是这样
我就想怎么觉得这么好难阅读哦，然后就看到网站上有可以写的，所以我就是都用网站上来写，然后写一写我就想说好像差不多可以了比较复杂就是你说啊，就是有些什么大客车小客车、啊、那些东西的分辨，然后还有罚还的那个金额，就是主要是这个我觉得要稍微记一下。那其他像什么交通号志什么的，因为我感觉那个其实是偏常识、
哦啊、
就可能我以前我平常我妈开车如果我在认真观察的话就大家都会知道，所以我那时候笔试也是顺顺的过，但是我已经都完全不记得我考到几分了，但没有到满分，因为满分我就会记得显然是有错对，可能也是这样九十几就这样就过了嘛。那那个时候我们的考试就没有上路考试，我们有上路练习，教练会让我们把车开出驾训班、然后那时候我们因为文山驾训班开出去的话直接就是新海路嘛，所以我们就是沿着新海路然后再往景美女中的地方开，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到山上，我忘记那是那到底是哪里啊，太搬离那里太久了，所以我们其实还有去绕一下山上什么世界山庄那个万方社区 那边啊，就是有绕上去让我们练习这样，然后就再回来。那整个考试的过程就是在我们平常练习的那个地方就是原地考照、
而且我记得就是你刚拿到驾照没多久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要去载那个佩佩猪的，是玩偶装，
对，
人偶装，
因为那时候是应该是快要什么国际书展还是什么活动嘛，對對對對，所以就是我们请那个等身大的那种人偶
超
要来表演，
对对
对,
對,
對，然后就是那个大的布偶，然后我们要去把它从厂商那边载回我们，
超远的，我记得，因为我们公司那时候是在新店，
对，
然后我忘记是到哪里，但反正你就是要上，哦，对，
应该是土城，
反正你就是要上高速公路，而且那时候其实也刚拿到驾照没多久，然后公司租的定期签约的那个。的那个车子是你他妈大台耶，是那种十人座还是几人座的？
没有那么大，
九人座，九人座的是大台的，
没有九人座，
是九人座还是休旅车、啊？
没有没有没有，休旅车没有到哪有休旅车、
啊？不算休旅车，它箱型车，
不是
它很大台。
对对对，可是它就是它并没有，
它比威士还大哎，
它有到比威士还大，
它是比威士还大台，
就是威士，
它是柴油车，它还是柴油车，
反正没有到阿法那么大啦，
对对对对，
可是顶多就是威士吧。那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考到驾照应该是第两三天，我就有这个需求，那时候我想说太棒了，我在那件事情之前考到了。所以我可以亲自来做这个事情，那、啊、我觉得你也是蛮勇敢的，你就跟我一起上车但我那时候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属于那种车子是开到报废才会换的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家都还在开很老旧的车，就是我们车子车龄都好几年，所以我不知道那种最新型的车子啊，有些车子现在的那个手刹车是一个按钮的，然后有些手刹车是用踩的，就是有新的不同形态的那个刹车、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是叫你在一楼等我，然后我到公司的车库去把公务车开上
来，对对对，地下
室，对，然后你不就等我很久那为什么呢？就是我那台车，我他妈找不到他的手刹车在哪里？因为我手刹车，我的手刹车是这样拉起来，一个把手拉起来嘛，就最传统嘛。然后那台车因为很新，我记得那时候啊刚换公务车没多久，所以是一台很新的车。然后想说为什么这台车没有手刹车在哪里？所以我那时候找半天找不到，然后因为它是地下停车场，我又没有讯号，所以我最终还必须要走到一楼去打电话给那个我们业务部的一个同事，然后因为平常是他在开嘛，我就问他说：“请问我们这台车的手刹车在哪里？我找不到。”然后后来我打给他之后，他才跟我说：“哦，那台车的手刹车是按钮的。哦”所以我才在下面才看到说：“哦，在这里。”然后我就是才终于把车开出来。对对对，那时候就开，反正就是用 Google Map 你帮我导航的嘛。
对啊，而且那时候那台车是真的蛮大，因为它是三排座的，然后
三排座。
对啊，就是总共是三排的，然后
记忆都已经
后面是可以打平，然后把佩佩猪那个塞进去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那时候你开那台大车，那是真的算是大车。然后我们到土城那边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巷子的。我现在其实回想起来，如果是要我开车，我真的内心想说干错塞小巷子，因为你知道那个真的就是一台车可以过的位置。然后如果真的要会车的话，真的是会昏倒，
啊、对，就是
昏的。对，然后我说你还是真有勇气哈，原本在那个驾训班练习都是小车。然后呢要你开车上路马上要上高速公路跟国道那些，对，直接开一个是比威士还大台的这个车，
对，因为那台公务车平常就是业务部在载货用的，
送书，
对，在送书运货，
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真的也是很平安的就回来，
啊、
而且我其实真的在坐上你车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紧张，因为我想说只要你敢上路我就敢坐，
对对啊
我都抱持了这样的心情
我也是抱持这样的心情在坐别人车，因为我觉 得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很不喜欢旁人在指指点点，所以我在坐副驾的时候我也不会指指点点。
对，而且其实我还没拿到驾照的时候，而且我不知道这是合法的，但是
练习可以啊。
对，反正我就是在嘉义的时候，我不是就是找你，然后你就说你的车要让我试开嘛。
对对对，没错。
结果我们就是出去开的路上呢，因为你的车比较小台比较轻，就是跟我在驾训班开的感觉是比较像的。然后但是因为我在握那个方向盘的时候就是还是不是很稳，然后导致就是偶尔有点像在蛇形的感觉。
对对对，
教练就会说什么你就是要像在跳舞一样随时转，让那个
随时修正你的路线。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你一开始其实真的很难去掌握到你到底怎样有在车道中间，因为我就会一直想要教练说我都太偏，不知道偏左偏右，我忘记了，就想说要修正，但我其实就是真的很像在蛇形。而且你也都没有提出来，所以我问你说我觉得我好像在蛇形，就说对没错你在蛇形。
没有，因为我们那一区车子真的很少，
对，
所以我觉得你蛇形一下没有关系。我们昨天就是大家在看开票的时候就有聊到说民进党有哪一些政策是有引起民怨，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计点制，你知道吧，就是违规的时候的计点，然后对计程车司机影响很大，就是他虽然就是以行人来看成效蛮好的，你看有些车子就真的会让，可是其实他造成
因为会有人检举，
对对对，就可能他还是有点太严格配套，所以后来才喊停嘛。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在聊说什么，对，在台北市就怎样怎样怎样什么，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那你在嘉义有感觉吗？我说我在太保那边没有感觉，因为我们车子太少了，
而且人也很少。
对，人也很少，车子也少，根本就没有什么斑马线车要让人人要让车的事情不会同时发生。
对，
所以我那边真的很适合练车，他真的尤其到晚上根本就几乎没有车。
对，然后我想说你这你也是很勇敢，我想说你既然都相信我，那我也要相信我自己。
有啊，你没看我手都抓着上面的把手。
而且你还没有刹车可以踩。
对啊，旁边教练是有车。
反正到最后我们就是很平安的，
对啊，绕了一圈回来，
对对，开回去。然后就昨天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拿到驾照嘛，然后我就跟我妹说，就是去练车。然后因为我妹就变成我的学姐，因为比我早拿到驾照，我说哎，学姐陪我去练车。她就坐在副驾，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太久没开了嘛，所以又有点开始要蛇形的那个，就方向盘就是又在那边调。我妹就很害怕，她跟我说，还是你先下车，我先应该开到那个地方之后，你再开始练。我说哎，不是吧？我就开始开，然后后来就稳了嘛，对。然后我就开始在我家，因为我家那边后面有一块地，那边是有停车场可以练习，然后没有什么人，对。所以我就在那边练习停车，然后还有开这样子。然后回来到家里的时候，我妹就说：“哎，徐礼为什么敢让你开他的车？是你跟他要求的吗？”我说：“没有啊，是他自己跟我说，我到嘉义的时候可以拿他的车练习。”他说：“他还真大胆。”因为我妹超喘，而且你知道吗，我妹就是到一半的时候她会去拉我方向盘的，
啊，是
我说哎，教练回来了，怎么又能拉我方向盘。
因为我自己在练开车的时候，我妈也是把她的车子让我练习开，然后陪我就是开去山路啊什么东西，那我妈也没有很干涉我练习啊，
对，
所以我想说以前别人是这样子帮助我，那我当然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身边其他在学开车的人，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我妹就是那种比较容易紧张的人，所以她就很担心，因为毕竟我很容易有抱持着一个凭感觉开车，因为教练都跟我说凭感觉，
对，
然后我就真的很用心的给她凭感觉，然后所以比如说我在过弯或者是我在会车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跟旁边的车路边的车真的很靠近，然后我妹就一直说要 A 到，我就说有吗，就是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说我可能快要 A 到，
可是反正现在车都有那个侦测雷达都很灵敏啊。
对啊，但是因为反正他就是很紧张，因为毕竟他想说我新手，
对，
所以他对我不放心，他就一直很紧张，所以你知道他下车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开了一趟自己开了一趟车。
我觉得旁人紧张会导致开的人开的更不好，
可是我就完全没有感受到他的紧张，我就说有这么严重吗？你知道，我不知不觉的下车，对，只是就觉得他很紧张，然后他想说为什么你有办法可以这么全然的然后把你的车，而且你车还蛮新的，却敢这样让我开。
因为就想说好，开车出事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就第一你撞到人，第二我们车上有人受伤，这两件事情没有发生我其实觉得还好。
没有，你那时候是怕说我撞到的话会丢脸，我会丢许小姐的脸。
怕丢脸的哦，对，因为不是，我都是说，今天我如果真的出事故，我要叫警察来，那是警察会认识我。
对，
对，所以他们就说，欸，这不是许秘书吗？
对，
许秘书的朋友开车然后出车祸。
对，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是尽量避免出事，是为了怕丢脸。
对对对，不要丢脸，不然很快警察局大家都会知道。
对对，哎呦，许秘书的车哦，
对，
开上人行道。
撞到安全岛
对之类的。
这两个我都觉得还好，不要撞到别人就好。
对，真的真的是要小心路上行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的确因为我会抱持着比较 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过线下、嗯、但是因为像 A 柱啊、嗯、或者是那个 B 柱它其实都会有一些视线的死角、嗯、所以我妹就叫我一定要特别留意，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去撞到行人、哦、对，因为像我就是不够谨慎、嗯、所以也是需要有人来提点我这件事，而且他还跟我说叫我要多看蓝鲸的影片，蓝鲸是一个 YouTuber 在网络上教大家如何停车跟开车、哦、所以他就觉得我要上路之前最好是把这些停车影片先看一看、那個、因为你知道我妹就是在我练习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就是呢你要倒车入库，因为教在驾训班的时候都是教一个最急转的，所以就是等于是你是直接打死、嗯、然后就直接回进去的、嗯、那蓝鲸有教一个什么，就是你只要先往前斜45度
斜斜，对，
然后再倒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妹就是在我们开车即将要到的时候的路上呢就这样跟我讲，然后说可以这样这样开、嗯、结果我就开不进去，他就说他也想要来练习看看，结果他也开不进去，你知道 他说了一口豪车开回进去，他就说我只是把理论传授给你、
啊、这个是45度的开法，是你停到有一些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它很窄，它旁边有柱子、所以你没有办法用驾训班的方式转进去，等你真的遇到那个停车场之后你自然
我就会练习，
对，你自然就会想办法把它停进去了， 对，
对，没错。好，期待就是我们两个下次一起出游的时候我们两个可以换手开车，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有驾照还是好的啦，就即便你平常用不到，可是你如果需要了才去考那又是一个月后的事情，
对对
对，所以我后来其实有庆幸我就提早把那些考起来、啊、但我还没有讲完，我那时候考完驾照的时候想说哎、欸，来，我爸妈应该要兑现他们的承诺，给我一台车开了吧？就也没有啊，他们就骗我去考驾照，然后考完之后，他们就说：“啊，你不是不会用到吗？啊，你有用到的时候再来跟我们借车。”结果最后就是我爸那台旧车给我开，这样子。
对，
所以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考了驾照，最后我也没什么机会开车。但我后来就想说没关系。那后来是为什么开始又开始开车呢？这又要归功于我某一个前男友。对，就是因为我某一个前男友就是那位波西米亚风省钱风格那一位嘛，因为他有就是喜欢老东西的这个喜好，所以他那时候开的呢是一台他特别去收购来的古董的那个第二代福斯的一台，就是反正就是一台手牌的很旧的车子，然后形状还蛮好看的。可是当你收购这种古董车的时候，你看起来的确哦很复古很文青好看，但那台车很容易坏、
啊、
然后所以他每次坏掉的时候他要调那个零件都要等一两个月，然后所以他我们才在一起没多久他那台车就报废、不是报废，他那台车就故障了，然后他就只把它送去修，然后送去修就说哎，这个零件什么可能要一个月，然后先给你一台代步车，那代步车就是自排的。那后来在这个代步车的期间呢，就发生这台代步车需要去验车，就是那个车厂的老板就说啊，拍谁拍谁忘记这台代步车要去验车，他就说那可不可以请我前男友帮他把这个车开去验，然后他之后再多给他给他抵掉
验车的钱，
对对对，然后抵掉那个修车的钱什么什么的。然后前男友就说好，那可是呢前男友根本就没有空去验车，然后他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办法帮他把那台车开去验，我就说好可以，所以我就考完驾照之后再开车是去开别人的一台代步车。
是那时候，
对啊，就那时候我就开始，然后我就开那台代步车就帮他去验车这样，然后就找回那个开车的手感。那后来呢，因为这前男友不是个摄影师，要跑全台去做一些即时摄影嘛，然后、啊、我那时候接案就闲闲的就在跟他一起去跑嘛，所以那时候就变成呢时常是我负责开车，就因为我们轮着开，我就开始长途开那台车，然后开着开着就觉得说哎、欸，我终于就好像找回了一个开车的手感，然后就开始不错，然后我就开始惦记我们家的那台旧车，然后想说当年他们还没有兑现说我考了驾照给我一台车的承诺。然后那时候刚好发生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疫情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会避开搭大众运输工具嘛，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在新庄这个工作室工作，那有时候我要跑市区或者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跟我爸凹说那、啊、你现在就是也很少开你那台旧车啊，要不要就给我开这样子。然后我又跟他们讲说哦，因为现在疫情啊，我搭公车就是就不太放心啊，我就情乐了一番之后，我爸就说好啦好啦，阿爸那台你拿去开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是在新庄往返台北市的时候，我就都是开那台车，然后久而久之我就变成一个开车代步的人。对，然后后来因为去接了那个选举的工作，那那个工作就是比较常需要说跑各个地方场刊，例如说我可能要去士林看一个拍摄点，然后之后我又要马上到某个地方看这个地方，所以就会开车就变得很重要。我那时候就很庆幸我有这个技能，因为我们那一组里面就是只有
你
会开车，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常常跟验视机一起开着车，然后我们就是去场刊各个地方这样一趟这样回来。
现在验视机也会开车，
对，验视机其实那时候就有驾照，他只是没有车，然后少上路。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同组那还有前男友，他到现在还是不会开车。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你拥有驾照之后，你的能动性是比较强的，就是你要移动到其他地方的话，我大不了就是租车嘛，
对，你可以租 iRent，
对，就是我不一定要拥有车，但是我至少具备这项技能。
对，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考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我要用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嗯
对啊、
而不是就是还要求别人载我，
对对，
或者是需要别人帮我，我想说、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你会开车就是你有那个自主性这样子，
对，
而且甚至你还是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对，没错。 那是因为我们想要当提供帮助的人，你知道有很多人，像我之前有认识一些女生朋友，不算是朋友，就是 的理论就是说，你干嘛要去学开车？你如果不会开的话，就会有男生载你啊，你就可以理所当然让男生载。那可是我就是不想让男生载，你懂吗？这就是两个出发点，因为就是说你会太多东西，最终就是变成每件事情都你做，因为能者多劳嘛。就是说，像其实我那几个前男友都是啊，客家人前男友，他后来去上班的时候是我在开车接送他上班、欸，对啊，所以就是你会，那就变成这件事你做。那有些人觉得说这样不好，你干脆从头到尾都不要会。可是像我就会觉得说，我宁可当我会，并且我可以提供这个帮助的人，
对啊、对对对，
也不想要当我需要的时候必须去求别人
的
那一个角色。
对，没错，
对对对。后来因为我开我爸爸那台车，那台车其实已经有
很久哎、欸，
对，它是1992年出厂，等同几乎是跟我同年，我是1991年，
跟我同年
哦，对，跟你同年的一台车，所以我那台车我开到最后的时候。它其实是处于一种随时都会解体的
状态。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每次你在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坐一台蛮飘逸的车。
那台车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驾驶技术会好，要有点归功于那台车，因为那台车很久，所以它没有倒车雷达，然后它也没有任何感应，所以开那台车真的就是靠你自己跟那台车，就是你懂吗？它没有任何的辅助系统，所以我觉得我开那台车蛮有练到，就算你现在把我现在这台车的倒车雷达跟什么东西全部都关起来，我应该还是可以好好的开，好好的停车。对，就是有靠那台车去练习。然后
对，而且我看你就是现在新的那台车里面很多的一些比较智能的设备，感觉你通通都没有使用，因为你就是
对。
因为像你的车子不是会感应说什么，就是旁边有什么异物靠近之类，然后你就说这太吵了，所以就把它关掉了。
对，
因为说太灵敏，为什么？
对，有一些
是
太灵敏了。因为像我那台车灵敏到，因为它会侦测你如果偏移的话，它会哔哔叫。像如果你蛇行到压线，我那台就会叫，就是说你偏移的路线。
对。
可是有时候我只是变换车道，它也会叫，我就觉得这个太灵敏了。对，
而且你连自动跟车功能你也都把它关掉了。
自动跟车本来就没有一定要用啊。
不是，因为你这样在高速公路感觉就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因为我就是跟一些长途开车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嗯、他们就说自动跟车真的很棒，是因为你在开国道的时候你就不用自己一直要踩着，然后就是等于它会定速嘛，然后就去跟着前方的这个车子、
嗯、
那它就是可以减少那个疲劳感这样。当然你手还是要握在方向盘上啊。对，
我那时候没有使用自动跟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另外一个前男友他开的是一台那个 Skoda 的一台休旅车，然后那台休旅车就是有个自动跟车的系统，然后我们在开长途出去玩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用。那后来我发现，因为其实我不确定我那台自动跟车跟他的系统
是不
是
一
样的，
是
不是
一样，
可是那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国道上面本来用自动跟车跟前面那台车，
对，
然后可是呢前面那台车开着开着他就下交流道了，所以前面变成完全没车、嗯、但是那个自动跟车的系统他是去追踪前车
啊，
所以当他发现前面没车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加速一直加速，想要让你去接近最前面的那个物件。当然他的那个加速还是有个上限，可是我觉得那个让我觉得蛮可怕的、
oh,
就是我的车子在带我一直前进、欸、所以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前男友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他说这样车速不会太快吗，他说哦不会啊，因为我们就是要去跟前面的车子，然后前面的车子是离我们非常的远，所以他就加快速度这样、
oh, 可是不是通常定速好像大概都定110或120之类的，
120就蛮快的啦，
对，
就是你在国道上120也算是极限了、
对，
但可以再开更快啦，就是如果都没有车的话对，但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不好，但我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那种被机器控制的感觉、嗯、因为我觉得你人在开车应该是你去驾驭那台机器，就跟你驾驶钢弹一样，是你跟那个机器达成一种精神结合，然后你们一起前进，而不是说那个机器就是在控制你去往前。
对
对
对，
这也有可能我以前那些什么机器人 AI 反抗的电影看太多那个威尔史密斯不是有一部什么机械公敌，我在那类看太多，所以其实像是自动跟车或者是有什么自动驾驶什么那些我几乎都不用、
嗯、
对，我基本觉得还是要靠自己。
对了，没错，而且我就是自从学会开车还有在学开车的过程中的时候，我就会去观察那个公车司机、
嗯、
还有一般计程车司机他们在驾驶的过程，所以我都会蛮敬佩就是公车司机、嗯、因为其实那真的蛮难，因为他的车身是很长的、
哦、对对对，
他在过弯的时候其实是蛮困难的、嗯、
对
对，然后就想说哇、哦、这真的是博大精深，
对，我每次看他们在转弯就想说哇他们是怎么转过去的，
对，
他们怎么知道自己这样转得过去，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哎、欸，这他怎么会知道自己不会 A 到这样子，
对啊，而且如果客运因为它直直的一条嘛，那连接车还分两节，
对，
你怎么知道你尾巴有过去，
对， 對，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开这个车子真的是也是需要技巧，而且也很需要专注度的，因为像我之前那时候在练习开车的时候呢、嗯、这是在场内、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我觉得我的座椅没有调得很好，然后可能只是再稍微再拉一下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方向盘就偏移了、
嗯、
就是我就有一点 picky 这样，然后就会有点紧张、嗯、我想说哎呦真的只要一闪身，然后你好像就是没办法去掌握这个方向，
对、啊、所以你才绝对不能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啊，
对 对， 对，这真的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连那种什么就是在教的时候也说你在瞥你的后视镜、
嗯、
你也只能用半秒，就是余光一看到然后就要回来，
对啊，你不能一直看因为你就没在看前面
对， 而且因为我在练习开车的过程中呢，我又遇到几次是在下雨的，嗯，所以我在场内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很少人来练车，嗯，那个后照镜你是真的完全看不到的，欸，
对啊，
就是我想说哇塞，所以在雨中开车真的是要很小心。
对，你没有跟我一起雨中开车吗？我有时候都会摇下车窗去擦那个后照镜啊，哦，因为上面全部都是水珠，我看不到后面。
可是你擦完有效吗？因为你雨水就下下，
你就可以再盯一下下。
对，所以我就更体会到说，我真的是雨天开车真的不要抢快，欸，
对，雨天开车一定要开慢的，因为你的能见度太差了。我刚刚讲一个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整个考驾照和练习的过程都没有做过一个我觉得开车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停立体停车场。你有停过立体停车场吗？
没有，欸，
因为我之前在那个选举的那时候，因为我在附近租了一个停车位，嗯，那因为那个是在市中心，所以你几乎没有什么平面的车位有释出，但是有大楼底下有个机械式停车场，那我那时候还在开我爸那台 Camry， 那台1992的 Camry 很长，它尾巴很长，就是以你在市区开花那台车其实有点太大了，因为它不太好停，
而且它停车位停它其实机会都停满了。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在停那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我想说干，这个比任何一个开车你会遇到任何一个情况都还要困难，比小巷会车或什么开到田里都还要难。因为他就是我那时候只是稍微就是偏一下，然后我的后照镜就 A 到旁边变成柱子，所以我曾经有一次在停车场里面就是进退两难，就是我卡住了，然后旁边还有同事要经过，然后那时候跟同事都还不熟，我就怕丢脸，然后我就假装好像还在瞧这样，然后等他出去之后我才赶快下来看，然后想说啊，原来是这边卡住了，然后最后才想办法把车子停进去。后来就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很不喜欢说什么女生就是要开小车，就是你懂吗，就是我开着我搬来Camry 出去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哇，你一个女孩子开这么大的车，然后或者是大家看到小车就会说这个车很适合女生开，我心里就想说屁蛋凭什么，我他妈老娘我就是要开大车，有什么不行吗？对，然后因为我爸那台刚好也很大，所以我就觉得我符合那种我想要的，就是女生也可以驾驭大车的感觉。但自从我三番两次在底下那个停车场掏到 A 道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小车也不错。跟性别没有关系，就跟你住在什么地方有关系。因为你住在台北市，你车子太大，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
真的，
所以我那时候在选举那什么六个月期间，我那车子 A 到地下停车场很多次。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是一个身形的关系吧，因为假如男生比较高，他视野是可以比较好看下去，然后女生因为比较矮，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的那个视野就没办法看那么远吧。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特别有这个感觉，因为男生也是有160几公分的男生。
我只是就是觉得这是在视野上的一个问题啦。
哦，
对，
我倒是没有想过。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大家都会对于女生开车还是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掌握，因为那时候我在练习开的时候呢，教练就曾经对我说哇，你是这一期里面女生算是很会开的，然后就一直称赞我说什么就是你是女生里面算会开，我想说你为什么不是称赞我说是这一期
里面
对全部最会开的，我只能当女生里面最好的，为什么不能当全部里面的人最好的？
对
对，好像就是女生在掌握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性别问题，或者是就是可能
没有
构造吧？
不是，这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女生不会开车的这个想法。
我没有被灌输这个啊，
但是你想必长大，你还是都已经听过那种什么三宝是女人、老人、老女人的那种，
对，
就是女性不会开车，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社会上就是一个大家很普遍的偏见。可是我之前应该有讲过，说我们小时候在我们家，我妈是比较会开车的。
对，
我妈是数学比较好的，我妈是比较有方向感的，那我爸是比较文科理科，所以其实我在长大过程中，我们爸妈跟大家的性别刻板印象是有点反过来的。
哦，对。
那当然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我爸出去工作，那我妈是家庭主妇，可是他们擅长的领域是反过来的，呵呵，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完全没有被养成说女生比较不会开车这件事情，我反而是觉得女生比较会开车，因为像我妈开得很好很厉害。
对
对，所以我就一直带着那种女生铁定比较会开的吧这样子的想法，直到长大才发现什么女生是被觉得比较不会开车的，女生是被觉得数学不好的。我觉得这很多就是你被植入了一个限制性的思考，你就觉得好像女生是不是天生有什么构造是不会开车，我觉得屁大哪有，这是个体差异吧。
对，所以就其实是在个人的问题，根本不是说女生问题。对，所以其实那时候那教练在跟我说什么哦，你是什么这里面女生怎样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点不爽，但是我想说我还是不要跟就是老人
不要跟老人争辩。
对，因为我想说他可能也没有学习这么多关于这个什么社会性别
知识
那些知识，然后我就跟他吵这个根本是自找麻烦。
对，因为我觉得这也不能怪他，因为我们所有的女性都受到这个限制性思考的影响，所以可能导致女性真的就会表现比较差，或者比较没有自信，或是被骂比较容易难过或哭或什么的，所以他做这个工作他就会感受到女生好像比较脆弱，女生好像比较无法上手，所以他就会得出这个结论。
对，
这其实是很合理的。
而且其实一开始就是教练都叫我说妹妹来，他都叫我妹妹的时候，你知道我内心其实有点不爽，我想说老娘都已经三十几岁叫妹妹妹妹什么这样子，那我是不是说对女生才这样叫，就后来发现他对男生的话就说来弟弟来。
可以可以接受，很公平的。
OK OK， 就是弟弟跟妹妹。
对，所有比较年轻的都是弟弟跟妹妹。
对对对，教练就不想记我的名字，所以都说来弟弟来，妹妹来，这样子。
对，没错，就同样一个词汇，究竟有没有带有歧视，真的是看他使用的情
境。
对，如果他叫男生说来先生同学过来，然后叫女生叫妹
妹
过来，
妹
妹就会有一种为什么？
对
对，
就弟弟跟妹妹，所以就没关系。
对。非常的一视同仁。
对，没错。但我觉得你那时候考那个驾训班的时候，你上课是在晚上上，也是有一个好处，因为我都是在白天上，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白天的时候那个天线能见度对是很清楚的。晚上的时候感觉就是有更多需要注意的方面，还有开那个头灯这些东西。
对对对。
对，因为你早白天的时候好，现在其实会说是建议都开着嘛，对，但是其实你白天有时候其实是可以不用开头灯的。
对，你如果买新车的话，现在的新车全部都是
它
直接设定成你发动车子灯就是开的。
对对对，而且我上次看你的车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就是你的车子还会自动变换近光灯跟远光灯。
哦，对啊，它有一个自动，
好厉害，
感应。对，但有时候它的感应太过灵敏，就是例如说明明不需要开远光，它还是变成远光，我就要再把它调回来。因为你如果在不需要的地方开远光灯，对对象的车子来说是一个很靠背的事情。
对，而且就是
对后面的也是，对前面的也是。
对，而且我以前就是坐在车上的时候都想说看干嘛不超过去，就给他超过去转过去啊，闯黄灯这样。
对，
但是自从自己学会开车就想说
发现没那么容易，
我要学会让。对对对，就是看到黄灯我们就慢下来。
对啊，
对，然后变换车道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是要慢慢挤慢慢挤慢慢过去。
对对对，
而不是像我想象中啊你就过去就好了啊。 对，其实事情真的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就如果你真的自己实际操作之后就想说哦，
这
真的是不简单耶。对，
没错。然后所以后来我自从在机械式停车场吃瘪很多次之后，我要换车的时候我就不再坚持说我一定要换大台车。当然也有一部分是预算的考量啦，因为大台车它总是比较贵嘛。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又想说我想要开，因为我们家很长期以来都是开 Toyota， 然后还有马自达，就这两个品牌，我都想说这两个品牌我已经开过了，我想要试试看开别的。那可是如果我想要开 Volvo 啊 Volkswagen 之类，就是我是大车的话，那就完全超过我的预算，就是无法。所以后来我就是开始看有没有什么小车，而且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会在台北工作，所以我就选了那个广告上面会说就在城市里敏捷穿梭的那个 Suzuki 的 Swift， 结果没想到我换 Suzuki 的 Swift 之后，我就跑去嘉义工作。你知道嘉义那个地方就是要开大车比较适合，就是那个路那么大条，然后那田野风光，你有时候开到山上，我就觉得我应该是要开那个很大的那种休旅车那个才合理，结果我是开一台超级小台的车。
那你开的小车然后却要我们两个开上山路，你觉得这样子是OK 的吗？
可以啊，
我们上得去齁。
对，那个是一个观光的地方。
oh, okay, okay.
所以你说虽然是山路，但它的难度并不高。
oh, OK， 那我就放心。我很怕我们两个爬坡爬不上去。
不会啊，我那台的性能我觉得还是还蛮耐打的。对对对，
okay, okay.
Suzuki 要找我业配欢迎哦。我最近看了李多慧的那个车速的影片，就觉得很想要去露营，然后睡在车上。因为李多慧开的也是小小台的车，可是他应该是开他们韩国那个什么现代的吧。然后他的车顶装了一个很大的帐篷，然后你就直接开到那个地方，然后车顶一个楼梯拉下来，上面就是帐篷，下面是天幕，看超棒的耶，
酷哎！
对啊，我明明对露营还好，可是我看到他的车子装那个，觉得蛮感兴趣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很不喜欢就是有路怒症的人嘛。
哦，对
对，那些很多就是来自于我前男友们开车。就是我不晓得就是为什么他们上车就是会脾气很差。那我之所以只要坐到副驾基本上就不会对驾驶有任何的意见，是因为曾经有发生一个就是切身之痛，就跟当时的前男友在开车，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要开去台中要去找黄小姐，然后那时候是我开车，因为我们那时候想说去程我开回程他开，然后所以我去开，然后我就设定好我的导航。那因为当时黄小姐他们家呢就是从两个交流道都可以下，那他们因为都是台中人很熟悉，就会特别跟我说，欸，你从某一个交流道下来之后有一条路可以转，就他们会告诉我一些捷径，告诉我怎么容易开到他们家，所以我就是把那个点都设成他们告诉我的开法。到台中之后你要下交流道，它有好几个地方可以下，有什么台中市啊大雅啊什么东西，所以我就是设定我在大雅那边下。然后可是呢就是看到大雅，然后我准备要切去下交流道的时候，前男友就说你为什么要在这边下，我就说哦因为从这边下比较快，他说你为什么不照导航，导航不是叫你在这边下，反正他就是对我超凶的在说觉得我开的不是他想象中的路。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因为这个是黄小姐他们告诉我说这样走比较快，他说不是啊，啊你少开车你就应该要照导航啊，你就是你没有照导航，然后你看现在我们塞在大雅上面之类，反正他就对这件事情就很不满。可是问题其实并不是我在大雅下才塞车，是因为那三个交流道都在
塞车。
对，可是他就是一心觉得我错了，就开错，他就说你就是开错，你为什么嘴硬不承认。然后后来等我们终于下到平地了之后，我就靠边停，然后就拿导航给他看说导航就是叫我们在大雅下，然后又找出黄小姐他们在告诉我怎么开的，说他们就是告诉我 我从这边下来，然后从哪一条路子，然后他才心不甘情不愿说什么，如果你这么不高兴的话，那你下车我来开。对，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有这种很不好的回忆，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对方就对我指指点点，然后还不相信我看的路，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说，我坐别人的车子的时候，我就是绝对不会去对别人指指点点。而且就算开错路又怎么样，你开错路你就是再绕回来就好了，
重新规划道路就好了。
对啊，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严重到你要去凶那个在开车的人。
对，没错。
对，那如果说什么他是一个那种飙车仔在什么炸隧道那种，那当然很值得被凶，可是正常开然后开错路，我就开错路完全就是不用紧张，就绕回去就好了。
对，没错。
对，所以我希望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可以保持心平气和。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因为科技发达，所以就是 Google Map 马上都会帮你重新规划路线。
对啊，
所以我都会觉得还好，就是只要人平安没事就好好开就好。
对，而且刚开始在停车的时候，我的教练就跟我说就是我考到驾照之后，教练来跟我勉励几句嘛，他就说在外面停车可能就是没有在
没有可以对的东西，
对，然后没有办法那么简单。他就说没关系，你就是你一开始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就是把手刹车拉了，你下来看都好，你就是确定好再停进去，那、你多停几次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在练停车的时候，是偶尔你就是会抓不到那个感觉嘛，毕竟你在驾训班是有东西可以对的。
对
对，然后考试也只有考路边临停，路边临停根本没有车格。
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在练的时候，我就跟我妹说啊，如果我之后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停不好，然后后面车子一直来的话，这样要怎么办？他说你就不要紧张，你就慢慢开，因为你就是要想办法进去。那他如果车子要扒你或不爽啊，你也没办法，你就卡在这里，他就绕过你嘛。
对
对，就是要让自己保持镇定。而且我觉得就是坐副驾的人去让在主驾的人心情不好或者是心浮气躁，对于这整趟旅程
都没有任何的帮助。
对，因为你会让开车的人心情不好，那很容易分神。
对
对，那也其实增添了整趟的危险性，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想说好啦，你那时候真的是也是蛮厉害，就是如此放心的让我就这样子开。你完全没有指点我什么，你就跟我说那我们在这条路转。
对啊，我想说你这么会读书考试学习，想必应该已经上手了吧。
就是因为你对我很放心，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是可以吧，所以我也觉得我 OK。 就是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紧张感这样。
对对对，但是我想到考机车驾照的趣事。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生真的是不要小看女生驾驶任何机械的能力。因为我觉得说真的这个擅不擅长真的是看人，
看人。
但我当时大学前来看我这个，请问我这个节目到底要讲几个天啊？反正当时呢，我在大学，因为我读的是成大嘛，那你读成大，你就是铁定要有机车驾照的。所以我在18岁以前，在成大的时候都是骑脚踏车，可是满18岁之后我就决定要骑机车。
对。
那当时我前男友已经抢先满18岁，因为他是比我大个三岁嘛，所以他就一副就是以那种指点的心情，就说哎要来考机车驾照。那为什么他要考？所以他那时候来台南当替代役，因为他本来在台北也是不需要骑车，所以他下来之后他就说，那他必须要考个机车驾照才方便他在台南这边做替代役的这段时间。我就说好啊，我也要去考。那他就一副就是啊，你也要考，你行吗之类的。然后反正我们就一起去考。然后我是先考，他考试前他就一直跟我说，哎，那个直线七秒不容易哦，你应该知道，
真的要开很慢，
对，
因为很容易。
然后反正他就是跟我讲一堆。那时候是借骑，我就是借骑黄小姐的车去考试，然后我就顺利的通过，然后就想说，考机车驾照并不难这样子。然后。结果呢，换我前男友去考的时候呢，他直线七秒的压线两次，
是呀。
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去考试，然后就我考过，然后他没考过，他就是下次再来。然后反正他就是恼羞成怒，然后那一天就是心情就很差，在那边北送啊这样。然后后来第二次他去考试的时候，我就说那我买饮料去陪考，他就说不用。
不是，这加起来很北啦。要是我是他，感觉的确我会觉得有点自尊心受损，因为毕竟你比他小，然后就你居然还那么快就拿掉了。他还要来第二次，
对，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说怎么办，节目播出了我也不确定有没有考上，如果我没有考过的话这样子很丢脸干嘛。然后你还跟我说那我们就不要让听友知道就好，反正就再多考几次。
对啊，你就说考试延后啊。
你那时候再跟我讲说哦，那我就放心，因为我就想说惨了，如果没过的话很丢脸。
对，我想说
你考试延后，
对，就说结果你没有考到一月初的那一场，所以就只好这很合理吧。
对，听起来是蛮 make sense啊，对，
所以这个是考驾照的趣事。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在考之前，因为大家都觉得我说我看起来像很会开车的感觉，所以我就是带着大家这样对我的期待，想说我一定要很会开车吧。我不能不会开车。
错。
就还有听友分享说什么，他前阵子考完那个汽车驾照，所以他还把他的考试的口诀啊、嗯，还有他的一些什么考题什么之类的
分享给你，
那个、笔记分享给我，
考古题给你参考参考。
对，我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就是对我的帮忙这样子，鼎力相助、嗯。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驾训班，他们有不同的口诀，以及因为要对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嗯，因为场地上的不同，嗯、所以就是这些口诀什么场内考，我觉得的确就是我们是以考过为主，所以就是跟随着教练的口诀跟指示去做就好。嗯、那当然到道路上，我觉得就是一切以安全为主。
对、嗯、
对对对，不能就是一样一直死守着教练教你的这些规则，比如说就是你车子一定要开在车道中间，可是你他妈的你的右前方就是有一个障碍物停在那里，你一定还是要闪过去，然后过到中线道，然后再过去。
没错，
对，就是你还是要活用你的脑袋，
然
后来开车。
变通啊！
对对对，没错。
对，但我是觉得，就很多人是有了驾照但不敢上路，但其实你只要开上路，因为你怕撞到别人，但是别人更怕被你撞到，他们会闪你闪得远远的。
对，他也不可能自己来撞你，他不打个派去。
对啊，所以你没有上路的话，你就是永远都无法习惯。那你上路几次，可能一开始很紧张，但你久而久之，你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的。我记得那时候考到驾照的时候，我妈就说让我练练车，所以我们就开到市区。那其实开在空旷的地方都还好，我觉得开到市区比较可怕，就是车子跟车子都贴很近，然后旁边有很多机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真的会紧张。但你也不能怎么办，你是只能开。然后就开了几次之后，你就说哎，习惯了，差不多。
对，就这是什么都是只能多练，因为像摩托车，如果就是其实久没骑、嗯，也还是会有一点就是生疏这样子。而且我其实，在考机车驾照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骑着机车去考机车驾照，这件事情有 make sense 吗？我还没有，
你是先无照驾驶。
我骑机车载着我妈、嗯，然后到驾训班去考机车驾照。
为什么不是你妈骑机车载你去考啊？
我妈可能让我练习吧。
因为我那时候考机车驾照的时候是黄小姐载我去的、uh-huh. 因为我跟我当时前男友从不同地方过来，他从他服务的单位过来，然后我从宿舍过去、uh-huh.
还是其实是我妈载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因为我在还没有拿到驾照之前就已经有在骑
了，有在
骑 对，但是因为我是蛮早就考的，我记得我应该在上大学前的时候就考、嗯、就大概满18岁之后、
哦、对,
对,
对, 对
因为在乡下地方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多都会骑摩托车，
对、啊、因为你们是以机车代步为
主，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容易就是年纪一满都会去考机车驾照这样子、嗯、对，所以考机车驾照对我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困难，而且它就是跟骑脚踏车是蛮接近。
对，
而且我小时候其实学骑脚踏车，我学很久才学会。
啊，真的、哦？
对，因为我在我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学东西不是很擅长，因为比如说就像连背英文单字，我妹都背得比我快、嗯，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蛮白痴的、嗯。然后就是在学骑脚踏车这件事情的事，我妹就是这种什么运动能力也都比我好。嗯、我那时候好像就说我二年级还是二年级的样子，那我就跟我妈说，如果我考第一名就是300分，满分的话、嗯，我要一台脚踏车这样子、嗯。然后反正我就真的考到，然后我妈就给我一台脚踏车，但是你知道他给我脚踏车是什么？是大人骑的脚踏车， uh-huh. 所以那个轮子是大人的，我根本上不去。Uh-huh. 对，我又学了很久，我记得我好像到三年级才真正的会骑那种两轮的脚踏车，那一台大台的， uh-huh. 因为它太高了， uh-huh. 然后我上不去。而且我还记得，我就在练习的过程中还去告到高赛，然后就整个脚踏车轮都是
狗屎。
然后还摔倒这样子、uh-huh. 对，所以我那时候学骑脚踏车学了一段时间，但是自从学会骑脚踏车之后，骑摩托车都对我来说就没那么困难，因为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原理跟感觉是比较接近的、uh-huh.
我觉得我好像学骑脚踏车也蛮快的。
是啊，
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觉得我好像运动细胞很差，可是其实我运动细胞是蛮好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都会被送去上那个体育课、嗯、而且我以前最喜欢就是体操。以前在德国的时候、嗯、我们现在还保留一张在德国的老照片，是我在后空翻，然后从跳箱上面后空翻要落地、uh-huh.到那个软垫，然后我小时候就超会，就是做这种什么前滚翻、后空翻，然后独木桥、跳马什么，这个我小时候都会。Uh-huh. 所以其实我的肢体协调比大家以为的还要好很多， uh-huh. 你知道吗？
好厉害！
对，所以我其实学直排轮啊、骑脚踏车啊、溜滑板什么，其实我都学的蛮快的。Uh-huh.
那你会就是双脚盘腿，然后用膝盖走路吗？
硬要做的话，我想也是可以。
因为小时候我妹就是这会限制像技能，她还用那个膝盖在爬楼梯，然后我没办法。
膝盖爬楼梯很难欸。
对，她就把两只脚这样盘起来之后，然后这样子爬楼梯。我那时候
也太强了吧，这个好像比韩总厉害、欸。
所以我就很佩服他们，就是我妹他们的那个运动的细胞都比我好、嗯、所以我相较之下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很烂不擅长、嗯、我没办法做到这样子、嗯、对， 但是我就这是比较而来的。
对，而且我想到这个就是女性被看不起，真的想到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就手脚协调运动能力是比大以为的好，那可是像我历任男友们，他们看我平常不常运动，他们就直接把我判定为一定是一个柔弱的女生。对，之前有一个就是喜欢登山的男友，他不是会找我一起去爬山吗？
对对对，
那他本来就一直觉得说啊我一定不行啊什么，就殊不知我都可以走在前面。而且像我的手眼协调能力是比较发挥在例如说攀岩攀登那种的，我比较不好的是肌耐力跟心肺、
这种感觉都是靠训练的。
对对，因为我没有做这些训练，有一次他才终于发现说看原来我其实是很会，是我们一起去溯溪。
好，
那我们一起去溯溪的时候就是要爬那个石头什么，然后我就全部都爬上去，然后爬的比他的男性友人都还要快。
嗯，对，那时候我跟你一起去爬那个五寮尖山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是要攀爬的，然后我就觉得哎你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因为像我平时是有在运动跟训练的，那我就觉得就是你的那个肌力蛮强的，就是你有办法可以抓上去这样子。
对，没错，但是我的那个持久的那个心肺就比较差。
对对 对,
對，就缺乏训练。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只是个体差异而已，跟男女没有关系。像你看我擅长这个，那我可能有些东西就不太会。那虽然说我手眼协调表现在攀爬可能蛮不错，可是要有烹饪跟缝纫就不太行。
对，
小范围的东西我不行，可是大范围用全身的时候就比较可以。
对
对，所以结论就是
其实
很多事情就是不能用性别来讲。
对对对，
全部都是个体差异。
对，不需要用性别去框架住自己，就是让自己就啊，我就是女生，所以我开车不好，
对，
方向感不好，不大会开车。
我每次听到女生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是你吧。
让我想到我朋友，我朋友呢，就是他之前去考，他在考驾照的时候是，就是你那时期是不用考路考的，然后他考了三次场内考都没有考过，你知道考到最后是教练直接跟他说，我觉得你比较适合被载，你不适合开车。
那就是贵妇命啊，
对对对，
就是要请司机载你的、啊、
对，所以我想说就是其实我想跟他说这不是女生比较不会开车，是你比较不会开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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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
对,
对，
我觉得你也不要造成就是用路人的困扰。
对，而且他如果硬要开然后出来开，然后又会说说你看女生就是不会开，
对对对，
出车祸三宝什么，
是是，哎呀就只是不擅长，那你就是好好被人家载，你就坐计程车坐车就好了。
对啊，没错，啊像我数学不好我也不会说因为我是女生，我觉得就只是因为我数学不好。
数学 对, 对, 对，没错。好，我们原本这一集是说要跟大家聊聊在体制外的考试，
对，
结果呢就是光开车
讲很久了。
对，我们就已经讲了一集的时间。所以就是不如这些体制外的考试事情我们之后再找机会来聊好了。
没错，你说的是类似全民英检啊钢琴
检定、啊、之
类的。
对, 对对对，好的，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就是不推。
正驾开车要小心，乘客安心，路人也放心。
副驾不要把人在吃米在底下在化修，才能当个神队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行车平安。
好，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每周二上午大概八点左右请准时收听
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